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22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讲一个浮世绘，中国的未来，从刷白的蔷薇女孩到便秘的中学生。第二个是川普生日要阅兵，第三个是中国爆发大规模的讨薪潮。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22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网媒野兽日报报道，6月14号是美国总统川普79岁生日，也是美国陆军建军250周年。当天美国陆军将会在华盛顿举行阅兵式，当然有总统来检阅。那么川普一直渴望举行一场盛大的阅兵式，就像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样，包括金正恩一样，能够检阅军队，显示他的国威、军威啊。那么2018年在川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他曾经推动要举行一个阅兵式，当时国防部长预计阅兵要花费$9200万，那么最终这个计划被取消啊。白宫公布6月14号阅兵的具体内容，包括地点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宪法大道15街到23街之间啊。阅兵时间是6月14号晚上6点半到9点半进行啊，时长是3个小时。那么美国民众可以通过 America250 网站获得门票，当天下午2点开始进场，估计有20万人参加。那么这次阅兵将会有6700名陆军士兵参与，展示的武器装备包括8辆艾布拉姆主战坦克啊，这个28辆布雷德利战车，28辆这个斯特赖克战车啊，那么4辆帕拉丁自行榴弹炮，50架战机将会参加这个飞行演出，包括军用直升机和 B-25 轰炸机。川普会在阅兵期间发表演讲，阅兵结束后将会有烟花表演。陆军预计这次阅兵将花费$2500万到$4500万啊，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马斯克5月21号上午前往五角大楼，就是国防部，和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会面，这是马斯克第二次去五角大楼。今年3月份，他到五角大楼听取针对中国的秘密作战计划简报。国防部的发言人说，马斯克这次到五角大楼是和海格塞斯讨论人工智能合作的问题，确保美国作战人员有能力应对21世纪的威胁。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XAI 的团队的成员也参与了会面。这个马斯克和川普总统的交情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啊，这就是其中一个反应。当然他的 SpaceX 也拿到了更多的合同啊。那么此前马斯克担任政府效率部的部长的时候，取消了大量的国防部的合同，但他的公司 SpaceX 和 Starlink 却和美国国防部签署了很多的合同啊，包括金色穹顶导弹防御系统。那么这让马斯克的公司获得了$几十亿的收入啊，外界质疑马斯克涉及利益冲突啊，这是常识啊。第三，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宣布，5月21号凌晨在加州范登堡发射了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导弹没有携带核弹头，导弹飞行了6700公里，最后落入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美军测试场。全球打击司令部表示，这是一次例行的发射，目的是确保美国的核打击能力可靠性。美军已经发射了300多次民兵3型导弹，最近一次是今年2月。民兵三型弹道导弹是美军唯一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射程是9600公里，发射之后30分钟可以击中全球任何目标。那目前美国拥有450枚 民兵三型导弹，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发射井是位于北达科他州、怀俄明州、蒙大拿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啊。美国正在开发这个哨兵战洲际弹道导弹，预计2030年开始服役，就会全面的取代民兵三型弹道导弹啊。这是第三、第四。川普没有等到电话，马克龙等到了。法广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22号通电话。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我和习近平就两国贸易关系和国际议题进行了交流。马克龙向习近平重申，法国愿意继续和中国建立强有力的经济关系，但中法两国企业应该享有公平竞争的条件。双方一致同意尽快的在白兰地问题上取得进展。马克龙还说，中国和法国在乌克兰战争上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实现持久稳固的和平，第一步无条件停火。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在通话中说，国际形势越复杂，中法越要共同维护国际秩序，促进全球增长，引领多边合作。习近平还说，说了这个说了那个就不说了啊。这是第四第五。彭博社报道，新加坡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5月22号出席的在新加坡举行的瑞银活动啊。那么严金勇说，中美贸易关系日趋紧张，新加坡已经不可能保持中立，必须基于原则选边站。他说，如果新加坡走中间路线，那么这条路会越走越窄，最终会走到刀尖上，站不住脚。那么新加坡长期以来都是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那么随着4月份这个美国对新加坡等国实施10%的对等关税之后，新加坡的中立立场面临挑战。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数据，去年新加坡出口美国占出口总额的 11%， 其中 55% 的出口都会受到美国新关税的影响。美国对医药产品的关税也影响了新加坡。另一方面，中国一直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新加坡和中国的商品贸易达到1320亿美元。那么现在新加坡放弃了过去的中立立场，强调要以规则和国家利益作为判断的标准，并且准备在关键议题上承担代价。那么这一次美国和全球贸易纠纷当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对美国表现出更强硬的立场。第六，法广报道，中国、英国、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驻以色列的外交人员5月21号到约旦河西岸杰宁市视察，在杰宁难民营入口被以色列鸣枪警告。视频显示，传出枪声之后，外交人员急忙寻找掩护，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说，外交人员偏离了视察的路线，进入未经许可的区域，士兵因此鸣枪警告。不过杰宁市长贾拉尔否认以色列的军方的说法。贾拉尔说，这条线路是以色列事先批准的，外交人员没有进行任何挑衅行为，以色列军人开枪示警就开枪示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反对任何威胁外交人员安全的行为，那么要进行全面的调查。日本外务省向以色列提出抗议，要求说明事件并防止再次发生。法国、意大利、葡萄牙传召以色列大使要求解释，法国外交部长巴罗指事件不能接受。以色列的行为叫什么？两个字，狂妄啊，狂妄啊。第七，华尔街日报报道，5月21号晚上9点，美国华盛顿特区犹太博物馆外发生枪击事件，2人死亡啊。那么男性死者是以色列外交官，女性死者是以色列大使馆的职员啊，都是以色列人啊。当天，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犹太博物馆主办了青年外交接待会。这两名以色列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正要离开，有一名男子走近他们，近距离开枪射击啊。那么2人当场身亡啊。 警方确认凶手是芝加哥男子，叫罗德里格斯，现年30岁，没有犯罪记录。事发后，罗德里格斯进入博物馆向警方自首。罗德里格斯在被捕之后高喊解放巴勒斯坦。这起事件发生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加剧的背景之下。目前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重新发动攻势，加沙地带的食品供应已经停止了3个月，引发人们的愤怒。欧盟执行机构去年10月发表研究报告说，中东的冲突正在将反犹太主义推向前所未有的程度。枪击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这些明显出于反犹太主义的可怕杀戮必须立刻结束。一杀戮就可怕的结束，可怕的杀戮，但是他不说另外一个地方正在发生的杀戮，他只说成这边的杀戮。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梅尔茨、英国外交大臣拉都对以色列总统表示慰问，并强调对受害家属的支持。第八，据亚洲电台报道，中国最近爆发大规模的讨薪潮，反映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地方财政紧张，民众生活困境日益加剧。第一起发生在5月19号，在中铁七局承建的广东阳信高速公路的项目，工人聚集在工程部的办公室前，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另外一起是5月18号，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在河北的石家庄工地，当地工人拉起横幅抗议工资被长期拖欠。工人说，春节以来公司多次承诺发放欠薪，却一再失信。这都是国企，而且都是央企。第三是5月16号，广西送变店建设公司的门口有30多名建筑工人要求支付欠薪，工人搭起了帐篷，生火做饭，准备长期抗争，这也是国企啊。第四，5月20号，四川宜宾市的平山县有一个纺织厂发生火灾啊，网传是因为公司拖欠工人工资。那么其中有个员工叫文某啊，姓文，讨薪啊。那么和公司的职员发生争执，这文某用汽油把这个车间的布料点燃，整个工厂一把火烧光。如果所有的讨薪都能有这样的效果，我估计就没人再敢欠薪了。那么5月20号，山东枣庄有这个编外教师在网上发帖说，他们的工资已经被拖欠了半年，有6个月的时间。编外教师同一天，山西教师在小红书上发帖说，学校要求追回2021年的年终奖和课后服务费。甘肃公立医院的护士说，他们月薪只有1300块，绩效奖金已经4个月都没有发了。第九，新华社报道，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5月22号连续发生2起山体滑坡，造成2人死亡，19人被困。当天晚上凌晨2点，大方县的长石乡发生山体滑坡，2人死亡。上午8点，大方县的博瓦乡青阳村也发生山体滑坡，导致8户家庭19人被困。当地居民说，5月21号凌晨一直下雨，持续到了5月22的上午。那么今年5月份，中国发生了好几起严重的山体滑坡事件，一个是5月18号广东省的高州市平头岗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1人失踪。2月8号四川省宜宾市金平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29人死亡，2人受伤。那么去年习近平这个退林还耕之后，今年就山体滑坡越来越多。第十，据亚洲电台报道，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莫勒纳尔 最近写信给希尔顿、万豪、凯悦三大酒店集团，要他们说明网站，这个酒店的网站为什么使用中国台湾这种称呼。布勒纳尔说，中国台湾是把台湾当成中国的一部分，违背了美国政府的立场，不利于台湾。布勒纳尔要求三大酒店集团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这个中国台湾这个表述？第二，是否接受中国政府的指示？第三，未来是否会把表述改为台湾？另外，美国国务院、美国农业部和商务部去年十月写信给全球500强的企业，信中说，美国政府一贯称台湾为台湾，但是美国三大酒店却一直使用中国台湾。那么希尔顿、万豪、凯悦都在中国有酒店，那基本上可能性不太大。如果他还想在中国做生意，他还得叫中国台湾。但是美国政府又向他施加压力，现在企业就被这个夹在中间。有没有解决办法？有解决办法。你看一下这个，你看一下谷歌怎么做的就知道。谷歌有个做法，就是如果你的地址，你的 IP 地址是来自美国，它就显示这个，显示美国湾啊，类似这种做法啊。十二，法广报道，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5月21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参选国民党主席啊。国民党主席任期是4年啊，由这个37万国民党党员投票选出来。选举结束后，由中常会通过过选，然后进行新旧党主席的交接啊。那上一届党主席选举发生在2021年的9月，那么当时是朱立伦以 45.7% 的得票率当选，那么张亚中的得票是 32.6% 落败啊。那么今年国民党党主席选举的日期还没有最后决定，那么预计会在罢免立委投票之后举行啊。张亚中在记者会上说，现在的国民党领导层已经失去了建党初衷，领导力不足，政策苍白无力，论述不成系统，两岸论述模糊啊。张亚中说，如果他当选国民党主席，他会落实党内民主，由党员初选产生总统候选人，确定后党主席会把选战所有的党权交给候选人。另外，当张亚中表示，他会委任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担任国民党和中共对话的全权代表。台湾政界认为张亚中的学术背景让他形成自成一格的观点，吸引了不少国民党的支持，国民党党员的支持。目前台湾国民党中常委孙建平、彰化县前县长卓伯源已经宣布参选国民党主席啊。那么朱立伦到现在没有表态是否竞逐连任，党内热门人选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也没有表态参选啊。十三，香港新报报道，香港长和集团5月22号举行股东大会，长和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李启明说，长和集团会配合出售港口交易的审查，但绝不会做不合法、不合规的事情。李启明是回应中国市监总局、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之前的说法，要对港口交易进行反垄断调查，那么得到批准之后才可以实施啊。那么中国政府现在是想拖延或者阻止长和集团把这个港口卖给贝莱德集团啊。长和集团主席李泽钜通过视频出席股东大会，李泽钜说，全球局势和关税政策正在变化，集团会多持有现金，少减少贷款，保持财务健康，有财务实力抵御风浪啊。这是第十三、十四。彭博社报道，比特币5月22号第一次突破了11万美元啊，创下历史新高啊。那比特币在美东时间5月22号早上啊， 一度达到 11.18 万美元，随后有点回落，但是仍然维持在11万美元的高位。那么比特币这次上涨的原因是5月20号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稳定币监管法案的程序性调查，为加密货币市场带来了更清晰的监管前景。第二个是投资者持续买入，根据数据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比特币的 ETF 资金流入超过36亿美元，显示出传统金融机构对加密资产的兴趣日益浓厚。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加密货币的措施，他自己的家庭就推出了很多很多种啊，目前来看至少有三种加密货币啊。那么推动这对加密货币的价格上涨起到了非常明显的刺激的效果。15NHK 报道，日本观光厅5月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日本的外国游客人数达到390万，同比增长了 28.5%， 非常厉害啊，创下了单月的历史最高纪录，一个月有390万。那这主要是得益于4月份是日本的樱花季节，那么加上日元贬值吸引了全球游客，其中中国游客最多，有76万5千人，同比增长了 43.4%， 韩国游客第二 72.16 万人，台湾第三 53.7、美国第四 32.7、观光厅表示预计今年全年外国游客人数达到4500万到4600万。日本人口是1亿2500万，游客有4500万，非常厉害啊。说明日本的服务业高度发达，它体现了高度工业化服务体系和精致的运营能力啊。16澳大利亚 SBS 电台报道，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正在经历500年一遇的洪灾啊！截至5月22号下午，已经有3人死亡，1人失踪，有5万人被困，9500户受灾啊！那么从5月19号开始，连续3天的强降雨袭击了西南威尔士州。塔里市是这次洪灾的重灾区，当地河水水位达到6米以上，突破了1929年的历史记录。洪水还导致电力中断，道路封闭和通讯受阻，农业损失惨重，整个农场的奶牛被淹死。西南威尔士州的气象局5月24号说，预计未来48小时还会出现强降雨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题，浮世绘啊，中国的未来，从刷白的蔷薇女孩到便秘的中学生啊。知乎上有一个人提问，他说，我是个大学生，我想知道现在的就业环境真的有像网上说的那么严峻吗？中国的媒体不告诉公众啊，中国的公众到底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实际上中国人对中国现有的社会经济的情况是不了解的，这个问题可以反映这个问题。结果这个提问得到了194个回答，前面6个回答是这样，我是985研究生，工作了十几年，现在失业一年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在盒马生鲜兼职的时候碰见了一个工作20年被裁员的程序员，我在知乎上，这第二个。第三个是我在知乎上看到北京有失业的程序员去盒马兼职啊，还有一个是我前几天加了一个失业一年多，先是在杭州找不到工作，后来去深圳找工作的女士，还有一个是我在海底捞碰见一个失业做设计的本科生啊，还有一个是我表弟表妹去年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东吴证券5月19号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的题目叫谁是消费领头羊，人口周期改变消费模式。这份研究报告指出，20岁到39岁这个群组啊，这个人口群组是中国消费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啊，反而60岁以上的老人对消费贡献最大。报告显示， 20岁到39岁的群组占中国消费总量的比重最高，但是这个群组过去几年它的消费能力持续下降，带动了整体消费的下降。那么从2010年到2018年，20岁到39岁这个年龄组的消费者是中国消费增长的核心动力，就从2010年到2018年，2010年到2018年，那么这个年龄组的消费者贡献了 30% 的消费的增量。但是从2018年到2022年，20岁到39岁年龄组的消费能力暴跌啊，暴跌，它成为中国消费下降的主力，它的下跌占到消费下降的 44%。 报告指出，20岁到30岁这个年龄组，它的消费下降趋势尤其明显啊。那么这个年龄组对消费增长的贡献也是暴跌，它的消费增长2010年到2018年是 13.8%，到2018年到2022年暴跌到了 0.8%， 它对消费增长的贡献。这个趋势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年轻人就业率、失业率持续上升带来的后果，就是就业、收入、消费，然后整体消费，它有个这样的传导链条啊。那么和它相对的是什么？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60岁以上老人对消费增长的贡献，2010年到2018年只有 18.6%， 到了2018年到2022年增加到 27%。 这个老人消费增长成为消费的主力军，增长的主力军。那么这个趋势反映了老龄化的趋势，但是另外一方面，老人稳定的退休金收入和年轻人朝不保夕的工作岗位成为鲜明的对照啊，那么由此构成了不同的消费模式。动物证券的调查报告指出，老人消费集中在食品跟医疗等类别，这些类别在消费结构的比重开始上升啊。那么所以报告说，中国社会需要开始适应从年轻消费到中老年消费的变化，而且未来十年消费的主体将会从40岁以下的人口变成40岁以上的人口。那么大家还记得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啊，他现在已经离职了啊，高善文。高善文去年12月份他在深圳的一个投资会议上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生龙活虎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还有就是生无可恋的中年人啊。高善文说，由于失业的问题很严重，中国年轻人的消费活力下降，和疫情后基本保持稳定的老年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所以根据他的对地区的数据分析，一个省的人口越年轻，他的疫情后消费增长的速度就越慢，这个省的人口越老，疫情后消费增长的速度就越快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正在慢慢的体现出什么老龄化社会的特征，但是这个反速度也太快了，让人有点难以接受。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北京。北京呢一直有一个制度叫积分落户啊，你去积分然后申请落户到北京。那今年的情况是积分落户的申请人数今年断崖式的下跌啊，今年申请人数只有85000人，峰值是2021年，峰值2021年有13万啊，从13万2021年开始拾级而下，去年是10万，今年剩下85000啊。这个积分落户的申请人数和中国经济的峰值，包括房地产的峰值相吻合啊。习近平要求北京减量发展，减量是什么量？量就是人口啊。减量发展现在呢梦想成真了啊。那么习近平搞定了北京堵车问题， 现在在搞定这个增量减量发展的问题，经济速度一降下来，大部分的都市病迎刃而解啊。那么前一段时间呢，山东济南有一件事，什么事呢？蔷薇女孩，蔷薇女孩其实就是一幅画，墙上的一幅画。这个有一个画家，利用这个墙上的这个蔷薇的这个树叶树的形状，画了一个女孩的形象，女孩的一张脸，画在那墙上，非常漂亮，网上爆火，很多人跑到这堵墙去打卡。结果，济南城管最近用乳胶漆把这蔷薇女孩给覆盖了。刷掉了，刷白了，啊，那堵墙就变成了恢复了那堵白墙，啊，城管的理由是打卡人太多，阻碍交通，有安全隐患，啊，这个还没啥，更过分的是什么？更过分的，我觉得这个就特别过分，就是让这个蔷薇女孩的作者跑出来道歉，啊，你前面说的那个理由呢？你勉强你说一下。这个盖脸帮自己盖个脸也就算了，把这个作者逼出来道歉，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啊！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容不得墙上画一张脸啊！那么中国的公权力有多么强大，个人就有多么渺小啊！你指望这种社会能够有创新吗？啊，你能指望这个社会？给这些年轻人有多少空间啊？同样是在山东，5月18号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就是青岛有一名9岁的小学生打游戏充值，花了老爸的钱，估计是被他父亲发现了，暴揍。3个小时之后，这个小学生在医院不治身亡，啊，亲手把自己的儿子打死，啊，这是怎样的蛇蝎心肠的父亲？只是因为这个孩子打游戏啊，那么中国的家长痛恨小孩子打游戏，但是呢，这些家长呢又拿不出来给孩子获得快乐的其他的活动啊，结果呢，父母跟孩子因为游戏反目成仇啊。同样在青岛，青岛市疾控中心和青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19年到2020年在对青岛的中学生进行了一个调查。什么调查呢？就是心理健康调查。那么在7749名中学生当中，发现有4511人查出来有抑郁症的症状。结果是什么？结论就是青岛市的中学生抑郁症的检出率达到了 58.2%， 就是100个学生有58个学生有抑郁症。这就是中国的中学生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的心理状态就是抑郁症啊。那么昨天有网友反映说，这个天津上海道小学为了减少小学生在课间走动，就是到处走来走去出去玩，主要是不想让他出去玩，让小孩子在课间打扑克，就在课室里面打扑克，就不出去了。然后这个深圳的网友补充说，中小学课间除非上厕所不准出教室，深圳的中小学也是一样。原因是第一，场地不足，本来就活动场地很小啊。那么一年级就一楼的学生有活动场地，中间是空的，没有二楼三楼没有。那你要是人多的话，就会有安全隐患，而且大家跑小孩子跑来跑去啊，有安全隐患。于是呢，学校呢对小孩子在校园里的活动自由活动严格限制，就像什么？就像圈养。于是呢，我们看到了下面的一幕，哪一幕呢？南方周末有篇报道说，北京有一家私立医院，高端的私立医院，他的儿科主治医生叫赵娟，他星期天接待了一个求诊的13岁女孩。为什么？她严重的便秘， 然后就经过交谈，他发现女孩在学校没有时间上厕所。女孩跟他讲，他有很多同学也有同样的便秘的问题。赵娟跟南方周末的记者说，他说这位中学生，这个女生两个星期没有排便啊，她的便秘的原因就是因为学校非常严格的作息安排，学生在课间根本没有时间上厕所。报道说，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学生便秘的问题非常普遍。上海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叫这个曙光医院，曙光医院有一个庄宇饶医生啊，他在2019年和他的课题组在上海崇明区的中学生进行了一个功能性便秘的筛查和调查。那么庄宇饶和他的课题组后来发表了一篇叫《上海市崇明区中学生功能性便秘筛查状况》的一份这样的报告。那么调查报告指出，调查过的4969名学生当中，患有功能性便秘的学生有693起，患病率达到 14%， 也就是说有100个中学生有14人患有功能性便秘啊。然后报告说，越是临近毕业的组群，他患功能性便秘的概率高于非临近毕业的组群，而且是示范高中的组群的患病率高于普通高中的组群。也就是说，中学生功能性便秘的发生和学业负担正相关，你越学习越紧张越有便秘啊。河北省儿童医院的医生刘伟栋2022年从外科调到便秘科，便秘专科啊，他就开始接触到便秘的中学生。他粗略估计，他的便秘门诊以学龄前儿童为主，中学生只占到1/5，但是严重便秘的患儿都是中学生，通常1到2个星期排便一次，甚至更久。刘伟栋说，他说超过1个月不排便的学生他遇到过10个。他还说，便秘学生大部分是住宿生，因为他们的作息时间非常严格的控制，而且食堂的蔬菜供应不足。他解释说，他说便秘和情绪有关系，肠道和神经系统很多位点是相通的，肠道的信号可以在几秒钟之内传输到这个神经系统，而且血清素是重要的情绪调节剂，所以人体内 90% 的血清素依赖肠道菌群的产生，所以当人体感受到外界的压力的时候，它的肠道菌群就会受到影响，它就会原来分泌这个有益菌的这个就会减少，有害菌就会增加，就会减少什么血清素的分泌，影响他的情绪。就压力和血清素的分泌和他的排便就会受影响。他说如果学生长期便秘也会产生情绪焦虑，也会影响他，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济南市中西结合医院的医生叫冯伟，冯伟在肛肠科工作很多年，他每到周末节假日都会碰到便秘的中学生，他这几年越来越多啊。他说导致便秘的原因有多种多样，一方面是饮食结构啊，特别是北方以面食为主啊，加上青少年喜欢吃那些高热量高糖高盐的食物，新鲜蔬菜水果吃的少，所以膳食纤维摄入的比较少。另外就是住宿，在学校活动时间很短，缺乏运动，长时间久坐，肠胃蠕动慢啊。那有个中学生叫黎珊珊，他在河北省的一所寄宿啊，每天早上5:40开始跑操，学生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啊，机械的重复动作。那么作为住宿生，他的作息时间严格管控， 午餐晚餐半个小时啊，所以学生要跑去食堂吃饭，因为还排队打饭等等啊，半个小时很紧张。如果上厕所你就没时间吃饭啊，午休时间和十点半十点十分熄灯后的45分钟之内，学生不许下床活动走动，所以呢他只好躺在床上睡，想上厕所也不上，憋着然后就睡着，错过的排便时间。他吃的少，很少，每顿饭只吃半个馒头半碗菜，然后慢慢的他就变成了一个星期排便一次。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高考结束的那个夏天，他发现他排便正常。困扰了3年的便秘随着高中生活的结束戛然而止啊，时间不再被分钟切割。他说我终于感受到了自由。这就是中国的孩子啊，中国的孩子。中国的孩子他们面对的，他们从小就被严格的管控约束，失去自由啊。那么东北还有一个最近说的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东北3月份完成了四省联考，模拟联考，黑龙江二本分数线是212分啊，这网上很多说这个什么概念，三大主科语文数学外语全部及格，其他科目交白卷都能上本科二本啊，所以说明什么？说明东北的考生人口下降，人口出生率下降。的结果就是东北的考生越来越少，东北考生越来越少，分数就越来越降，越来越低啊。那么最近还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有一段说法，说什么是震惊了你的名言啊？答案是几个啊？第一个，最成功的洗脑就是让底层人民站在上层利益的角度去思考，这第一个。第二个名言叫傻子是国家的优质资产啊，你给傻子启蒙就相当于国有资产流失啊。第三个是，如果个人的苦难困顿和集体无关，那集体的荣辱利益又和个人有什么关系啊。第四个是，当维稳成本超过财政收入，那么王朝国家也就失效了啊。第五个是，真正的天堂你可以骂它是地狱，但是真正的地狱你只能说它是天堂。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今天有进步了一点啊，我们今天11点10分我们就差不多开始了啊，所以我们正在接近我们的目标啊，11点。那请大家继续啊，继续支持我们啊，就我们把我们开播的时间慢慢的回到我们的11点钟，然后希望大家继续来参加我们的直播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明谢啊，情绪，无论房地产还是就业形势，无论是学历贬值还是人口巨降，无论是医疗集采还是养老金发放，各行各业悲声一片。未来虽未来，丧钟已敲响，虽然自己已润，但难免心中一片悲凉，看不到未来是一种绝望和恐惧啊。我觉得今年的形势比去年恶化了很多，就是今年的形势比去年恶化了很多，它不仅仅是一个程度上的深化的问题，它是很多事情开始连成一片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已经扛不住了，扛不住了，所以这现在的情况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啊。情况，课间不让孩子出去玩，是因为很多家长因为孩子在学校受到轻微的磕碰，就去教委会投诉，导致学校停课，学校被扣分，所以学校不让孩子 课间嬉戏打闹啊。情况，我家孩子在国内上学的时候，只是课间只能在学校里坐着，当时我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心疼不已，孩子以为这是正常的，救救孩子啊。情况，看到一个视频，中国的学生回家后，家长的第一句话是考了几分，考了多少分，考得怎么样啊。反观我在德国看见家长来接孩子总是拥抱，第一句话是在学校过得好吗？很多孩子都会说今天做了什么，玩了什么游戏，交谈停不下来啊。那差别很大，那差别很大。我觉得差别最大的是什么？还是老师。学校的灵魂是老师，老师对待孩子是孩子最直接最真切的体验，就是老师。老师爱不爱孩子其实看得出来。看得出来。情绪，现在中小学的生活状况真的让人感到无限的悲哀。说到底，这种反人类的教育模式完全是由中共反人类的本性决定。这个现象短期之内不可能扭转。中共不被彻底消灭，未来将是全人类的灾难。只是现阶段还得牺牲中国的中小学生。悲哀啊。情况，我女儿读初一，晚自习不允许抬头啊。本来以为是他们学校的个别要求，这几天才知道是教育部要求的。还有个指标叫抬头率，疯狂吗？你想一下，如果把抬头变成一个指标，中学生，对中学生抬头有个指标，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学校对中小学生的控制，他们的控制到了什么地步？你给半个小时吃饭，你想一下，半个小时吃饭，他要去走到食堂拿碗，排队打饭，再吃饭，再洗碗，再放回去，再回宿舍，半个小时，就基本上你啥都不能干啊，就是这样啊。提问：第一次出去长居，请问对于一个新移民刚起步又是陌生环境，有什么特别需要留意的从国内带出去的呢？长居新移民起步又是个陌生环境，我觉得如果你刚刚到一个地方，那么一个陌生的环境，当然你会很警惕很小心啊，因为防止出问题啊。谨慎是第一个，谨慎是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要把心态调整到，还是要尽量的，一个是警惕，另外还一个就要尽量的去理解你碰到的你没有接触过的事情啊，想办法。但我觉得保持开放心态，多问啊，多请教别人，我觉得也不错啊。还是心态，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心态的问题啊。网友答：作为新移民，把钱带出境，小心谨慎，了解当地法律，避免无意中违法，不要相信送到你面前的挣钱机会，洁身自好，远离同胞，与人为善，心存敬畏，学好语言，不要考虑融入的问题，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是的，就是在中国你要融入啊，融入你才能够活下来啊，就才能够活得好，才能获得机会。但是你其他你不用考虑融入的，就先考虑什么？先考虑了解的问题啊，不着急融入啊，融入不是问题，融入不是你生存的必须啊。情绪，我们中有多少人被困在这座冰冷的钢筋水泥森林中，日复一日，日以继夜的奔波劳碌，只为勉强维持一个家庭的温饱。生活的艰难并非出于我们的选择，而是那些偶然降临的美好，却是我们内心最真实最珍贵的感动。可正是这样的美好，却因为中共的懒政而被无情的摧毁。就如那个蔷薇女孩，她本来是一束温暖的温柔的光，却被现实粗暴的掐灭。 如果不是因为曾经见过太阳，我或许可以甘于黑暗。提问，看推特的信息，加沙一直受到国际的各种救援物资和资金，甚至哈马斯利用这些资金和物资不断的壮大，请问这是否属实？为什么联合国不管制好？加沙一直没有养活自己的生存方式，还是哈马斯辖制的原因？第一个，加沙选出了哈马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这个哈马斯是加沙选出来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哈马斯管制加沙带来了一系列人道灾难，这是现实啊。联合国也好，其他国家一直在援助巴勒斯坦，这个也是事实。援助包括物资，包括资金都有啊，包括以色列，以色列给也提供很多的援助。你的问题是啥？哈马斯利用这些物资和资金，当然他管，他是加沙的执政党，理解吗？执政政权他是选出来的啊，所以。加沙有没有一直没有养活自己的生存方式？加沙没有一个正式的身份，包括巴勒斯坦也没有一直正式的身份，所以在加沙地带，他的当地的人主要的生存方式，要么接受救济，要么去以色列打工。去以色列打工是这巴勒斯坦人的主要的生存方式之一啊。我不知道你问题问的是什么，你先看一些，不要看简中的媒体，看一些其他媒体有关中东，包括这个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这两边都可以去看看有关他们的情况，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你这样没办法讨论，因为你完全一点信息都没有，不行啊。情况今天中国短视频平台最多的是一个四川的农民工，为了讨回800元的工资，一把火把工程烧为灰烬，就是那个纺织厂，纺织厂欠薪，把房子给烧了。就我的观点就是，如果所有的讨薪的工人按照这种方式操作，我估计他们没有人敢再欠薪了啊。抖音上张角黄巢视频下有很多点赞几十万，评论大几千，真到了王朝末年了。多年以后回头看，四川八百歌会不会成为后清的保路运动 ？OK， 观点：比特币像中国的楼市，都是商品，不是货币。目前处于挖矿成本不断上升的增量时期，大量的资金涌入可以不计资本回报率，等到了存量时代，比特币的价格才会反映它的资本回报率的价值。第一个，比特币是资产吗？比特币理论上它不是资产啊，它作为加密货币都不是资产。那么如果它不是资产，它就是货币啊，它只是个加密货币，不能叫货币，它只是个加密货币。那加密货币不是货币，也不是资产，那它是什么？你可以把它看成某种投资品吧。所以加密货币虽然川普政府给它很多的支持，但是它的风险非常的高，大家千万要小心。千万风险非常的高，你可以把一些你不急用的钱啊，要投的话要用一些不急用的钱放在里头，不要用你这个叫什么，不要用你这个用于生活的钱去投资它，不等用的钱投资，闲钱吧，简单的讲。你要投它的话只能用闲钱啊，就是赔光了 对你来说无所谓，不会影响你的生活，这才行啊，因为它的风险非常的高。虽然你看到过很多在它几块钱几毛钱的时候买一堆加密货币这种财富故事，但是我也见过很多投比特币倾家荡产，有的是，有的是啊，有的是，所以我才会讲这番话啊。提问：如果发现考试考题超纲或者有重大争议，中国没有审查考试题的机构吗？那样对学生伤害太大。审查考题哪有？没有，没有审查考题啊。情况：上一年级的孩子，老师天天拿条红领巾挥舞着，如同钓鱼。孩子后来面试外国学校的时候，只有一个问题问老师，就是课间可以出去玩吗？这就是孩子心里的阴影。家长别只顾着孩子的分数了。中国的家长，我还是那句话，中国家长对孩子好一点啊，对孩子好一点。你要记住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中国人，所有的中国人，不是某一个中国人，所有的中国人，在他们的心里受伤最重的那个伤疤都是来自父母啊，他心里最重的那个伤都来自父母。所以你想一下，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做一个比自己父母更好的父母，就对自己孩子好一点啊，把孩子惯坏了，我跟你讲，好的孩子是惯不坏的，惯得坏的本来就不是好孩子啊。就是你想一下这些道理。我看见过，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些这个一个巴掌把孩子打到跳楼的，有的是，有这种网上你可以看，有的是这种事情。就是你想一下，这个把孩子打死，亲手把自己的儿子打死，那个这个在学校去当众打自己儿子一个耳光，然后这个儿子跳楼的，这都发生在中国。这都是中国家长。就你想一下，这些极端的情况跟我们日常生活其实只是某种放大而已。所以不是中国家长，我觉得要深刻的思考自己的角色和人生的意义，跟包括你生着孩子你到底想干嘛啊。情况：在22年很少听说体制内发不出工资的情况，23年每个月听说几次，现在每天都能看到10条左右有关体制内发不出工资的消息，体制外就更不用说。我们社区这个月已经发不出工资了，我们有个同学2月份考的教师编，到现在一分钱没发，反而学校欠着他的旅差费。现在的财政危机真的是蔓延到了全国，触目惊心。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次有个特别的情况？什么特别情况？不裁员。你看见没有？在以往呢，当经济危机来的时候，就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财政收入下降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开始裁员。裁员的结果通常是先把编外人员裁掉，然后再裁那些这个合同工啊的，直接把这个裁掉，然后开始分流编制内的人员。但是这次没有啊，这次没有。为什么？政权危机比于以往历次的政权危机都要严重，所以他不裁员，大家一起拖，就这种策略，这是一种新的策略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